第十二集，汇报录用会议。一旦现场面试完成，书面反馈和投票决定收齐，面试官就会召开现场或视频会议，汇报面试的情况，做出是否录用的决定。汇报会由台干者主持，应尽早召开，通常于现场面试结束后一两日内举行。汇报会一开始，大家会阅读所有的面试反馈，接着台干者询问大家：各位已经读完所有的反馈，有人要改变投票决定吗？这样做的原因是每位面试官都是基于自己面试时收到的资料做出的投票决定。轮番面试官有五个人，这意味着他们只占有五分之一的资料就要投票。每位面试官都读完所有面试反馈和评价后，就增加了四倍的信息来做决定。有了这些新增资料，他们可能会确认初步投票的结果，也可能改变投票决定。两种结果都是有效而适当的。基于新增资料改变投票决定，这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台干者还会采用另一种方法来启动会议。在白板上列出两栏领导力准则清单，一栏为候选人达到标准的，另一栏为候选人未达到标准的。录用会议不只是简单计票，否则就没必要举行，除非赞成票数和反对票数相等。高校台干者会采用苏格拉底对话法，提出开启批判思维的问题，引导对话，让所有人，至少是大多数人，对候选人的结论达成一致。会议的最后，招聘经理经台干者批准后，做出录用或不予录用的决定。如果招聘经理或台干者觉得信息不够充分，无法做出决定，那就是流程上游做得不好。比如个别面试官未能对候选人就相关领导力准则做出有效的评估。台干者动用否决权的情况极为罕见。我们知道这一点是根据我们的亲身经历以及对面试官的非正式调查统计。他们在15年内总共完成了约4000次面试。我们发现否决权只被动用了三次，一次发生于这个招聘流程实施初期的1999年，另外两次是招聘经理刚加盟亚马逊，还未适应这个组织。相反，高校的台干者会分享正确的记录事例，对面试团队和招聘经理的问题提出追问，帮助他们明白某个候选人为何没有达到或超出标准。台干者招聘流程，特别是汇报会，需要有个适应的过程。我们见证过无数次的录用会议，新任招聘经理首次参加台干者主持的汇报会，明显感到无所适从。他们更习惯于传统的招聘方法，由他们招聘经理或招聘专员主持这个会议。此外，新任招聘经理还会急于向大家推销候选人。在亚马逊，他很快就会明白，他不主持这个会议，也不能向其他面试官推销候选人。面试官的作用是帮助招聘经理收集信息和做出明智的决定，而不是妨碍招聘工作。招聘经理的最佳做法是倾听、了解、偶尔发言。这种流程设计是为了防止紧迫性和偏误对录用决定产生负面影响，以免造成时间浪费和长期痛苦。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公司没有录用汇报会，相反，招聘专员和招聘决策者审阅书面反馈，然后两个人就在一起讨论。亚马逊的汇报会为每个面试官提供了相互学习、提高人才评估能力的机会。如前所述，台干者的一个作用是指导和辅导各轮面试官。如果台干者发现有差错，就要给予实时辅导和反馈，帮助招聘流程重回正轨。有时候，优秀的台干者会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汇报会上的指导和辅导，而不是评估候选人。背景调查，现在的台干者招聘流程已经不太强调背景调查，因为它几乎不会影响录用决定。不过，为了完整起见，我们简单的谈谈当初是如何实施背景调查的。面试团队决定录用候选人后，招聘流程并未结束。接下来，招聘经理或招聘专员会要求候选人提供4到5名推荐人。理想的推荐人包括以前的上司、同级、下属以及工作关系密切的同事，如有可能，最好是多年共事的推荐人。然后，招聘经理，不是招聘专员，会致电推荐人，进一步询问和核实候选人的技能和以往的工作表现。通常会得到有效回应的问题是：如果有机会，你还会录用这个人吗？ 在你的下属或同事中，你给这个人的百分位排名会是多少？招聘经理致电推荐人，有助于确认招聘决定，加深对候选人的了解。毕竟他即将成为亚马逊的同事，要依靠他帮助团队达成重要的工作目标。录用通知。面试团队决定录用候选人后，接下来会怎么做呢？在许多公司，招聘经理会让招聘专员发出录用通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招聘经理应该亲自发出录用通知，并向候选人推销该职位和公司。你选择了候选人，但并不意味着候选人会选择你。你必须假定，优秀的员工，其他公司，包括他现在的雇主，也会努力追求。随时都有失去这位候选人的风险。在他报到入职之前，一切都存在变数。因此，招聘经理和团队成员必须继续参与这个过程。要让候选人对公司和未来团队的同事保持兴奋感。未来数年里，他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要和这个团队共事。招聘工作到了发放录用通知阶段，团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确保投资获得回报。录用通知发出后，团队成员要联系候选人，至少每周联系一次，直到他做出最终的决定。可以采用电子邮件等简单的联系方式，表明你非常期待他加盟团队。有时候我们会给候选人送去书籍炸弹，我们认为他会喜欢的承诺的图书，或者他最喜欢的 DVD， 也可能请候选人喝咖啡或吃午餐。最重要的是，姿态要真诚和私人化。这个最后阶段的目的是加深对候选人的了解，弄清楚影响他入职决定的关键因素。有时候你了解到的情况会让你吃惊，可能候选人对职位和薪酬都感兴趣，但他的配偶对工作的某个方面持保留意见。如果你录用的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那他父母的意见就举足轻重。发出录用通知后，要通过交谈发现阻碍候选人做出入职决定的原因，然后尽力加以解决。请人协调搞定候选人，这可能也是有用的办法。可能你现在的某个员工是候选人以前的同事、校友等，他消除了类似的保留意见或质疑薪酬、工作方式或其他让候选人犹豫不决的问题。要大胆地邀请 CEO 或副总裁通过某种方式参与联系候选人。非招聘团队成员的电子邮件或简短的通话也可能有助于搞定候选人。抬杆者的变通。本书讨论的亚马逊工作流程很多都一直在进化，抬杆者招聘流程也是如此。尽管其核心要素并没有随亚马逊的成长而改变，但很多团队对这个流程进行了微调，以解决具体的问题。不要害怕这样做。例如，亚马逊的某个团队需要招聘几位初级软件开发工程师，他们发现轮番面试后不予录用的候选人的比例高于其他团队。他们推测，这是因为电话面试通过后，或要参加现场面试的候选人数量过多。为此，他们决定做两轮电话面试，再邀请候选人飞往西雅图参加现场面试。不管这种做法是否会改进招聘，其出发点是正确的。以其他团队的招聘数据为基准，这个团队意识到招聘流程出了问题。在另一个例子中，抬杆者招聘流程经过简单的微调，就产生了意外的积极效果。有位主管希望提高团队的性别均衡性，接下来的季度里，他们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引起了其他部门的注意。被问及是如何做到的，该团队透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提交简历的所有女性申请者自动进入电话面试。必须指出，这种做法没有降低招聘标准，也没有因为性别而偏袒不合格的候选人。如果候选人没有通过电话面试，就不会进入下一个招聘流程。这个做法表明，以往的面试，如果候选人的姓名表明其是女性，招聘者潜意识的偏见就会影响简历筛选，因此优秀的女性候选人很可能被过早地拒之门外。这位主管的睿智做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简单地改善招聘流程就能提高招聘效率，而且不会损害核心准则。他还提醒我们要随时留意那些未被察觉的偏误，他们会影响招聘结果。